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8年12月2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中两国首脑曾在12月初达成90天贸易休战协议。中国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自那时以来，中美经贸团队一直在努力沟通，并为解决贸易争端取得了进展。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五刊登了外交部发言人和新闻司司长陆康上个星期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的视频。陆康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的时候说，自从12月1号以来，中美两国经济团队确实没敢怠慢，没敢有任何的懈怠，正在加紧努力做工作。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也在星期四说，中美两国在继续通过电话进行密切的沟通。尽管眼下是美国圣诞节假期，他还证实两国经贸团队下个月将举行几个月来的首次面对面正式磋商。在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日本的日产汽车公司继美国的福特公司和韩国的现代汽车之后，计划减少在中国生产汽车。路透社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报道说，中国汽车需求疲软，日产汽车将在中国比计划减少30,000辆汽车的生产。日本的日经新闻报道，日产汽车在今年12月到明年2月期间，在中国大连和郑州等3家工厂减产20%。与此同时，马自达汽车也在考虑在2018年的中国产量基础上减产。美国国防部长下个星期换人，中国国防部表示，期待两国军事关系继续向前推进。根据白宫的最新决定，国防部长马蒂斯将提前离职，现任副部长沙纳汉下个星期二，也就是2019年1月1号，将接替马蒂斯成为代理国防部长。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四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称赞马蒂斯为推动中美两军关系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并且期待在沙纳汉代理部长任职期间，两军关系能够继续稳定向前推进。他说，在包括中美军事交流在内的国际军事合作计划正在制定当中，两国正在为安排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访问中国保持工作层面的沟通。针对俄罗斯试验能够携带核武器高超音速滑行器，美国将加强研发高超音速进攻和防御武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巴尔丹萨中校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数十年来对高超音速系统的研究一直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但是我们决定不进行武器化。他说，那些决定开发高超音速武器的人创造了进行战争的不对称性。他说，我们必须加以解决。星期三观看了试验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这种武器不可能被拦截，将在今后数十年内保障俄罗斯的安全，并称之为俄罗斯得到的最佳新年的礼物。中国中央政府要求各部门以及省市和地方政府整顿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官方账号，接受宣传网信部门的有关业务统筹指导和宏观管理。中国称政府部门在社交媒体上的账号为政务新媒体。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文件，禁止政务新媒体擅自发布代表个人观点、意见及情绪的言论，原则上只转载党委和政府网站以及有关主管部门确定的稿源单位发布的信源。恐怖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机构的发言人在美军的一次空袭中丧生。美国军方官员星期四证实，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呼罗珊的发言人阿齐兹·阿扎姆12月23号在阿富汗南加哈尔省丧生。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如果在工作场合遇到骚扰该怎么办，告诉你怎么说泼冷水，还要告诉你如何说意料之中。
Gosh, sexual harassment is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in the workplace. The workplace is supposed to be a safe place to work in. You shouldn't have to be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I agree, but it's also a very delicate situation that needs to be handled correctly.
And we will give you some tips later. Now, let's go into today's lesson.
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reakdown. Breakdown is spelled B-R-E-A-K-D-O-W-N. Breakdown.
Breakdown 作为名词，有故障、崩溃的意思。
AAA predicts nearly 115,000 motorists in Virginia will require assistance with car breakdowns this summer.
美国汽车协会预计，今年夏天维吉尼亚州会有115,000辆车中途抛锚，需要帮助。
She suffered a nervous breakdown after her boyfriend walked out of her life.
被男友抛弃后，她陷入了精神崩溃状态。
News Corp CEO Rupert Murdoch has filed for divorce from his wife, Wendy Deng Murdoch, citing a breakdown in the relationship.
新闻集团首席执行官默多克提出与妻子邓文迪离婚的申请，理由是关系破裂。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reakdown, breakdown.Breakdown.
我听到邓文迪和默多克离婚的消息的时候太惊讶了。All the news was saying they were super happy together. And a breakdown in the relationship? What does that mean?
Relationships have to be maintained. If you don't spend enough time and energy managing it, it can easily fall apart.
That's true.Empathy, compassion, and the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in any relationship.
Without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those things, a breakdown becomes par for the course.
没错，这正好是我们下面 words and idioms 要教的词。什么叫做 par for the course 呢？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3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如今很多人在网上写的博客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比如说，昨天有个年轻的妈妈在博客里抱怨说，生了孩子以后再也没时间出去社交了，真没劲儿。抚养孩子当然要付出代价，要花费时间，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不过这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今天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par for the course. Par is spelled P-A-R and course C-O-U-R-S-E. Par for the course.
您打高尔夫球吗？这个习惯用语就是从高尔夫球来的。Par 指的是某个洞或是高尔夫整场打下来的标准击球杆数，比如说18洞72杆。说某件事情是 par for the course， 意思是正常的、意料之中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了孩子就不再有那么多时间出去社交了。
It's par for the course。
没错，您平时锻炼身体吗？注意饮食吗？如果既锻炼身体又注意饮食的话，你一定能长寿。相反的，不注意健康保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Grandpa has never gotten much exercise. He also hasn't watched what he eats. Is it any surprise that lab tests show he's got a variety of health problems? After not taking care of himself, his poor condition is par for the course.
这个人说，
我爷爷从来不锻炼身体，也不注意饮食，化验结果发现他身上一大堆毛病，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常年不注意身体，结果当然会是这样。
我的一位伯父从十几岁就开始抽烟，65岁的时候突然戒了烟，同时开始每天游泳。很多人都觉得毫无意义，但是医生说改善生活习惯，不论年纪大小都是有好处的。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Grandpa has never gotten much exercise. He also hasn't watched what he eats. Is it any surprise that lab tests show he's got a variety of health problems? After not taking care of himself, his poor condition is par for the course.
我的一个好朋友 Donna 最近刚刚升任部门经理，工资涨了，责任自然也就更重了，而且还要经常加班。但是他知道
That's all par for the course.
这些都是很自然的。现在经济不好，很多人找工作。下面这段话给那些经常在网上发信息的人提了个醒，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段科技报道。
Do you frequently post on the internet?Sure, your friends can see comments you made about your old boss or your suggestive photo at a wild party, but potential employers might look too. These days, it's par for the course. Expect all kinds of people to be able to access your data.
报道里说，你经常在网上贴东西吗？确实，朋友可以看到你对原来老板的评价，也能看到你参加派对时拍的那些出格的照片。不过别忘了，一些用人单位也能看得到。如今这年头，这是很正常的，什么人都能看到你的信息。
我可能真是老了，不能接受新鲜事物了。我怎么也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隐私拿到网上，让大家都来看。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Do you frequently post on the internet?Sure, your friends can see comments you made about your old boss or your suggestive photo at a wild party, but potential employers might look too. These days, it's par for the course. Expect all kinds of people to be able to access your data.
刚才说到年纪越大越不能接受新鲜事物。Is it par for the course? 肯定有人不同意。您觉得呢？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Exactly. I've heard that potential employers are now going on Facebook and LinkedIn to check if you seem like a responsible and qualified employee. They also want to rule out those with weird habits.
So pay attention to what you post on your Facebook. Don't talk about things in the office and don't ever make jokes relating to politics, religion, or sexual orientation.
没错 Mike, you need to be careful. I'm so grateful that we have a great work environment. 今天啊 business etiquette 里的 Claire 就没那么好运了。咱们一起来听听是怎么回事吧。
礼节美语。
Jessica 看到同事 Claire 情绪很低落。
Hey, Claire, you look sad. What's up?
I guess I'm a bit depressed.
Having a bad hair day?
No, that's not it.
Oh, come on, you can confide in me. I know how to keep a secret.
Okay, but you really have to keep this to yourself. I don't want to cause trouble.
Wow, sounds serious.
You know my boss, Kevin?
Sure, I've met him at a couple of company functions.
Jessica 开玩笑问 Claire 情绪低落是不是
Having a bad hair day?
意思是因为不顺，心情不好。Jessica 说自己嘴很严，所以 Claire 可以
confide in me，
把秘密告诉我。Claire 告诉 Jessica 说事情跟自己的上司 Kevin 有关。嗯，听起来好像挺严重的。
Well, he keeps commenting on how pretty I am, and he frequently touches my shoulders. He says I look tense and could use a massage.
And this makes you uncomfortable, right?
Yeah, I don't like it. I have a boyfriend, and I'm not interested in Kevin at all. Plus, he's my boss, and it's just a weird feeling.
That sounds like sexual harassment to me.
Really? Do you think it's that serious?
原来 Claire 的上司 Kevin 经常夸她漂亮，还动手动脚，让 Claire 很不舒服。 Claire 说她有男朋友，而且
I'm not interested in Kevin.
对 Kevin 没兴趣。 Jessica 肯定地说这是性骚扰。
Sexual harassment.
这么说来，性质可就严重了。
The workplace is supposed to be a comfortable place to work in. You shouldn't have to be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It'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boss to make sure your work day is safe and productive.
Well, every time he comes out to speak to me, I worry he's going to do or say something that makes me uncomfortable.
That's sexual harassment, and it's a crime.
Jessica 说，工作单位应该安全舒适，员工不需要随时随地提心吊胆。
You shouldn't have to be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Claire 承认，每次 Kevin 跟他讲话，他都很紧张，生怕 Kevin 的举止会让自己感到别扭。不过他又说，
But overall, he's a pretty good boss, and most of the people in the office like him. I don't want to be the one to stir up trouble. Maybe I'm too sensitive.
Sexual harassment is a common problem.I remember I once had a boss who kept asking me out on a date, even though I was married and wearing my wedding ring.
What did you do about it?
Claire 说 ,Kevin 总的来说是个不错的老板,大家都很喜欢他,所以
I don't want to be the one to stir up trouble.
不想当那个挑起是非的人。Jessica 说性骚扰是个很常见的问题,自己就曾经遇到过一个老板,明知道他已经结婚,还三番五次的要跟他约会。Jessica 是如何处理的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Claire 情绪不高，原来是因为她的上司 Kevin 总是对她动手动脚。Sexual harassment， 性骚扰。Jessica 说，工作环境应该是舒适的。You shouldn't have to look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long， 不该成天提心吊胆。但是呢 ，Claire 不想 stir up trouble， 挑起是非。
Luckily， I have never been exposed to this， but I have heard that it is common for young women to experience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 In my opinion， you need to tell the person that they are making you uncomfortable， and if they still don't stop， then you need to report them.
Oh, what a horrible situation.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essica and see what advice she can offer to Claire.
礼节美语
Claire 告诉她的同事 Jessica, 上司 Kevin 对她动手动脚,让她很不舒服。Jessica 说,这是性骚扰,自己以前也曾经遇到过。她的做法是
One day, when my boss made a joke about my body, I spoke up and told him in front of several colleagues that I thought he was out of line. I told him what he's doing is sexual harassment. He never did it again, but he also never spoke to me again.
See, that's what I'm worried about. I want him to stop, but I don't want to cause a scene.
Well, sometimes you don't have a choice. You can't let this guy get away with it.
Jessica 说，有一次她当着同事的面告诉老板不要太过分。
I told him I thought he was out of line.
这里的 out of line 意思是出格。
But is it really sexual harassment? Could he just be a rude person?
If he comments on your appearance or body, or if he asks questions or comments about your personal life,That's considered harassment. You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op him so he doesn't do it to someone else.
Yeah, I guess so. But what should I do?
You can report him to a superior. But before you do that, maybe you should confront him first.
Claire 还是不敢肯定 Kevin 的行为是不是够得上性骚扰。Jessica 说，如果他对你的外表或个人生活过分关心或说三道四，就属于骚扰。他建议 Claire 直接去找 Kevin 谈一谈。
I suggest you look Kevin right in the eye and clearly and slowly tell him that you want him to stop touching you and commenting about your appearance. Don't smile or joke. This should be a serious conversation. When you finish speaking to him, just walk away and let him think about it.
And if it happens again?
Then you report him to company supervisors. If they're smart, they will take care of it. Otherwise, they know they could get sued.No one likes a lawsuit.
Jessica 说，应该直接去找 Kevin， 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动手动脚或是品头论足。如果还是不行，再去找公司高层。如果他们聪明的话
，They will take care of it.
他们就会妥善处理。
No one likes a lawsuit.
没人愿意吃官司。
Could I maybe write him a letter? I'm not good at face-to-face confrontation.
That could work as well. Or, if you'd like, I'd be happy to stand with you when you talk to him. Might be nice to have some support, and I'd be a witness as well.
Thanks, Jessica. You're a real friend. I'm sorry to drag you into this.
Not at all. We ladies have to stick together, right?
Yeah, thanks.
Claire 想写信给 Kevin 表示自己的意思，因为
I'm not good at face-to-face confrontation.
意思是我不擅长面对面的直接对抗。Jessica 很够意思，主动表示愿意陪着 Claire 去找 Kevin， 给 Claire 壮壮胆。
显然 Kevin 对 Claire 的态度是 out of line， 出格了。但是 Claire 呢又不想 cause a scene， 把事情闹大。Jessica 说，如果有人对你性骚扰，一定要坚定地 confront him， 跟他对峙，让他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做。
I agree. You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op him so he doesn't do it to someone else.
True. And if confrontation doesn't work out, you should always go to higher management to get it solved，
把任何罪恶都消灭在萌芽状态。
All right, let's take a break from this serious topic. Why don't we d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keep in check. Keep is spelled K-E-E-P, keep. And check, C-H-E-C-K, check. Keep in check.
To keep something in check, 意思是约束、控制某事。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说
A 15-minute walk three times a day after meals helps people in their 70s and 80s to keep their blood sugar levels in check.
每天三次饭后走15分钟有利于七八十岁的人控制血糖水平。
Bank Indonesia's new governor said that keeping inflation in check would be one of the central bank's top priorities.
印尼央行新行长说，控制通货膨胀将是央行的工作重点之一。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keep in check, keep in check, keep in check。
I always stand for half an hour after meals. I've heard that it will help keep your weight in check.
Based on what I see...I seriously doubt that's true.
Yeah.
Okay. I'm just getting back at you. I didn't mean to pour cold water on you. Actually, I think you look really fit these days.
Watching your intake and keeping a regular exercise schedule, that's the trick.
诶，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pour cold water on.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有时候觉得当父母可真不容易，最近我们同意女儿重新粉刷自己的房间，谁知道她要刷成黑色，明知道她会不高兴，我们还是决定要她打消这个念头。在英文里这叫
pour cold water on。 pour is spelled P-O-U-R。Pour cold water on.
Pour cold water on 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中文里说的泼冷水。虽然我们同意让女儿自己选择房间的颜色，但是黑色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容忍范围。
You just have to pour cold water on that choice.
没错，我女儿虽然有些不高兴，但是最后还是同意妥协，这才让我们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些人最近遇到了什么丧气的事情。
A spokesperson for the company had announced that we'd all be getting raise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Unfortunately, she made the announcement befor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eviewed our financial situation. Given our recent losses, they decided it was best to pour cold water on the increases for now. They didn't want to go ahead with a plan that made little sense.
这个人说公司发言人刚刚宣布员工年底一律加薪。糟糕的是，他宣布这一消息赶在了董事会审查财政状况之前。由于公司最近亏损，董事会决定最好先不提涨工资的事。他们不愿意批准一项不合情理的计划。
如果公司亏损超过了预期，这种决定是可以理解的。 我妹妹原来打算到哥斯达黎加去玩，谁知道那儿突发地震，她只好推迟了行程。
It poured cold water on her itinerary.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 spokesman for the company had announced that we'd all be getting raise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Unfortunately, she made the announcement befor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eviewed our financial situation. Given our recent losses, they decided it was best to pour cold water on the increases for now.They didn't want to go ahead with a plan that made little sense.
刚才说到由于地震，我妹妹没能按计划到哥斯达黎加去玩，十分失望。下面例子里的一个男子本来打算去拉斯维加斯玩个痛快，结果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My buddies and I organized a fun weekend in Las Vegas.But then my girlfriend poured cold water on the trip. She made it clear that she wasn't about to let me go to Sin City. She was afraid that four guys together would get in too much trouble with all the casinos and bars there.
他说，
我们几个哥们儿准备好一起去拉斯维加斯痛痛快快过个周末。结果我女朋友搅局，她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不让我去罪恶之城。他担心那里到处都是赌场和酒吧，四个男人肯定会惹祸。
拉斯维加斯素有 Sin City 罪恶之城的称号，不过除了赌场和酒吧以外，那里也有很多超级享受的餐馆和演出。这倒让我想起今年度假可以到拉斯维加斯去。
Don't you think your husband would pour cold water on that one?
Oh, he probably would.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buddies and I organized a fun weekend in Las Vegas. But then my girlfriend poured cold water on the trip. She made it clear that she wasn't about to let me go to Sin City. She was afraid that four guys together would get into too much trouble with all the casinos and bars there.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救火来的，这一点恐怕不难理解。如果大家在学习习惯用语的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尽管跟我们联系，我保证。
We're not going to pour cold water on your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我们绝不会给大家的学习热情泼冷水。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 hate to pour cold water on your weekend plans, Mike, but you're gonna have to come in this weekend to help edit.
That's okay, Youngling. I can get done in 2 hours what it takes you 8 hours to do. Plus, I never say no to overtime.
Yeah, as if.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 ,or if you have something bad to say about Mike, 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中两国首脑曾在12月初达成90天贸易休战协议。中国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从那时以来，中国经贸团队一直在努力沟通，并且解决贸易争端取得了进展。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五刊登了外交部发言人跟新闻司司长陆康上个星期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的视频。陆康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的时候说，自从12月1号以来，中美两国经济团队确实没敢怠慢，没敢有任何的懈怠，正在加紧努力做工作。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也在星期四说，中美两国在继续通过电话进行密切沟通。尽管眼下是美国圣诞节假期，他还证实两国经贸团队下个月将举行几个月来的首次面对面正式的磋商。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示，鉴于美中两国元首最近达成的协议，美国正式将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提高关税的时间改为美国东区标准时间2019年3月2号午夜12:01。在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日本的日产汽车公司继美国的福特公司和韩国的现代汽车之后，计划减少在中国生产汽车。路透社援引为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中国汽车需求疲软，日产汽车将在中国比计划减少30000辆汽车的生产。日本的日经新闻报道，日产汽车在12月到明年2月期间，在中国大连和郑州等3家工厂减产20%。与此同时，马自达汽车也在考虑在2018年的中国产量基础上减产，截至11月底连续5个月减少。2018年的全年销售额预计将出现1990年以来的第一次下降。美国国防部长下个星期换人，中国国防部表示，期待两国的军事关系继续向前推进。根据白宫的最新决定，国防部长马蒂斯将提前离职，现任副部长沙纳汉下个星期二，也就是2019年1月1号将接替马蒂斯成为代理国防部长。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四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称赞马蒂斯为推动中美两军关系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并且期待在沙纳汉代理部长任职期间，两军关系能够继续稳定向前推进。吴谦说，与包括中美军事交流在内的国际军事合作计划正在制定当中。他说，两国正在为安排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访问中国保持工作层面的沟通。针对俄罗斯试验能够携带核武器高超音速滑行器，美国将加速研发高超音速的进攻和防御武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巴尔丹萨中校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数十年来对高超音速系统的研究一直居世界领先地位。他说，但是我们决定不进行武器化，那些决定开发高超音速武器的人创造了进行战争的不对称性。他说，我们必须加以解决。星期三观看了试验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这种武器不可能被拦截，将在今后数十年内保障俄罗斯的安全，并称之为俄罗斯得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中国中央政府要求各部门以及省市和地方政府整顿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官方账号，接受宣传网信部门的有关业务统筹指导和宏观管理。中国称政府部门在社交媒体上的账号为政务新媒体。中国国务院发布的文件禁止政务新媒体擅自发布代表个人观点、意见以及情绪的言论。恐怖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机构的发言人在美军的一次空袭中丧生。美国军方一位官员星期四证实，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发言人阿齐兹·阿扎姆12月23号在阿富汗的南哈加尔省丧生。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在上个星期，也就是12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西藏旅行对等法，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的前往西藏。同时呢，美国国务卿每年必须向国会递交报告，指正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那么这些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中国外交部回应说，西藏问题呢纯属是中国内政。有分析称，这是中美建交40年以来美国头一次向中国要求对等待遇。中美关系不对称，尤其是反映在新闻媒体领域，西藏和新疆问题很快将变成冷战的领域之一。那么这个法律呢将如何威慑那些限制外国对藏访客的中国官员呢？被中国政府长期雪藏的西藏是否将被迫向西方打开大门？我们今天邀请学者和分析人士来讨论这个问题。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先生您好。
你好。
嗯，夏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先生您好。
你好，
嗯，
各位好。
好的，陈先生呢是通过 Skype 从美国维吉尼亚州参加节目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通过 VOA 卫视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首先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这个夏明先生啊，事实上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法案的这关键内容呢，对中国的有关的这个官员。是将存在怎样的这个震慑作用？还有呢，就是美国参议员，就是促成这条法案通过的这个麦高文参议员，他为什么对西藏问题感兴趣？那么另外呢，就是有分析说，即便美国出台了这个法律之后呢，事实上就是其他的这个中国方面呢也不太可能照着执行。我想听听夏教授您的看法。
对，问题很多。首先呢，我想讲一下这个法案的这个来龙去脉了。
是。
这个法案不是一两年的这个结果，应该是过去10几20年呢，由那个藏人的那个草根组织，有20多个藏人团体了，不断的在选区运作的一个重大的结果。那么也是国际援藏那个运动了，他和理查基尔了，和现在的执行长是麦卡奇了。跟他们的这个就是运作了，都是有关系的。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我一些朋友，像布琼，那么是国际援助援藏组织的这个副总裁，还有就是 Tanchil 了，是专门是做 outreach， 就是去外面去联系动员的。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在于，过去的10多年，美国的政界了，有一些那个就是政治家了，非常关注藏人的人权问题。这里边从今天呢，我们看到民主党的下面可能那个会做民主党的这个就是下议院的这个议长了。
嗯。
那么他就是南希那个佩洛西，那么和南希佩洛西呢，他的这个推动呢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几个主要的人物，一个就是说这个麦高文，麦高文呢是从马萨诸塞州来的。那么他的这个选区呢，包括的地方呢非常有意思。那么是马萨诸塞州州部了，那么尤其是包括那个 Pioneer Valley， 那么也就是说几大的学校，像 Amherst 了，还有史密斯学院呢，Hampshire 学院呢，还有就是 UMass， 那个麻省那个就是州立大学的Amherst 的这个校园呢，都是他的选区内的。我们知道呢，就说那藏人呢在美国大概有这么2万来人，确切数字我不是很清楚，大概是2万来人。那么他们呢分布的地区呢非常有意思，一个呢是在波士顿地区，所以我们看到马萨诸塞了、波士顿呢、Amherst 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纽约地区，像从大纽约地区包括那个新泽西了，所以你看到新泽西这边的像那个 Chris Smith 了，也都非常的积极在支持。另外一个呢就是威斯康星，威斯康星呢，因为我们知道有这个就是威斯康星大学那里边呢有麦迪逊，所以你看到这一次呢，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参议员支持呢就是那个Tammy Baldwin。Tammy Baldwin 呢，那么他呢，因为我们知道藏人那个在威斯康星那个就是威斯康星大学附近呢建立一个鹿野苑，是他们很大的一个藏人文化中心。还有一个你看到里边的一个支持者了， 是由伊利诺的一个众议员叫 Hartgreen。 Hartgreen 呢，他呢他的地区呢也包括了很多就是印第安那个伊利诺的，还有印第安纳附近的芝加哥附近呢一个很多藏人的一个就是选民。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这是一个藏人呢在美国呢很多呢成为了美国的公民，所以是藏裔的就是美国人，那么他们呢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物呢在关注。所以我觉得这里边的发展呢就是过去20多年那个就是长期发展的结果。我先说这些吧。
好的，谢谢您。好，接下来陈奎德博士，我想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法律里头的一些关键的条款将对中国的这些限制外国人进入西藏的这些官员有怎么样的这个震慑作用呢？陈博士。
我想这个作用恐怕将来会逐渐的展现出来。这个事件本身，这个法案本身反映了美国政府包括美国政界和民间的各界人士对于中共犯下的恶行，现在出有一个新的思维方式或者一个新的对策来作用。我们大家注意到这个法案有一个对等两个字，叫西藏旅民对等法。实际上过去中共对西藏的镇压，对西藏限制外国人和或甚至中国人进入西藏等等等等，这些人权的恶行，包括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其他方面的严重侵犯人权的恶行，一般的来说过去美国政府也好西方政府也好就采取一些谴责，政府声明谴责，这些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发现这个声明谴责对于具体执行具体干脏活做坏事的那些官员不痛不痒，起不了什么作用，他可能甚至还反而向底下解释，或者我只是执行上面的命令。我们要注意这个事件包括过去就前不久大家知道的李尚福，就是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他违反了美国的有些很多禁令，包括运动啊、西藏的武家等等等等，所有这些现在都是重要的是精准打击，就是点名人哪些人干了坏事做了脏活，他必须付出代价，他必须受到惩罚，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即使现在像西藏这个法令是不是一时间中共政府还要嘴硬，还要叼着皮头，还是要认限制，但是这个影响这样的一个政策方向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它使得在中国政府内过去做了坏事的官员，干了脏活的官员，严重侵害了中国人的基本权益的那些人要注意了，你做了坏事不是没有代价的，你必须要受到惩罚，你必须要受到报复，而这一点我觉得是对中共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包括最近的孟晚舟事件、李尚福事件以及现在的西藏，我相信将来这个西藏的旅行对等法将来还有更多的用对等的方式，对等的方式这个是名正言顺的堂堂皇皇的，而且是非常 光明正正的。为什么你要限制外国人员进入西藏，而中国的公民可以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自由的通行，这没有道理嘛，对不对？你没有任何道理说是你我获得了签证，我获得了这个到中国的签证等等等等，但是我不能到这个地方，不能到那个地方，我到什么地方要受到限制，我到什么地方要被你监视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更重要的当然大家知道是关于媒体对等的问题，信息对等的问题，网络对等的问题等等，我相信这些东西都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将会对中共造成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对有干了脏活的昧着良心的做很多坏事的侵犯中国人基本权益的那些人要敲一个警钟了。我这一点我想潜在的会影响到这些人是不是主动的拥出来做坏事做装饰，都会潜在的会中共官员内部都会产生某种有潜移默化的效应，使得有些人 不敢这么猖狂的再来做这些坏事了。
嗯，那么是的。好的，那么陈辉德博士，我想还想问您，就是说事实上呢，这个呢就为美国制裁中国的有关这些官员来提供了一个法律的依据。那么剩下来的事情呢，就是美国也有相关的这个制裁的法案，就是马格尼兹基法案。那么他呢就可以对这些官员予以相应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制裁，这是一个配套的措施。那我还想问您，就是有分析说呢，川普这么做的话，实际上也是给其他的国家开了一个先例。那您觉得是不是的确如此？
我相信应该是如此，而开了个先例。开了先例当然不光是川普总统本人一个人，我相信是整个的他的团队，安全，美国的安全团队，美国的关于主管外交和主管人权的这些团队的共同努力，共同对川普也有游说的结果。整个的我想是长期的一批重要的官员，而且走到前台上来了，他们认为执行这种新的政策，让做坏事人付出代价，要精准的打击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而不是泛泛的一般的谴责一下，没有具体的承担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好的。那么夏明博士，我想问你，就事实上呢，在90天之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将会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就是来解释中国的这些西藏的这个官员限制美国人进入西藏这些官员他们的这个程序问题。就事实上呢，就是说提供一个名单，看谁究竟在限制美国人进入西藏。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呢也有分析说，即便美国这方面是推出了这个法律，同时呢也希望进一步的这个推进和实施，但是呢可能在中国方面，对中国政府来说也许会是这个收效甚微，它不见得会执行，而且很可能是不会执行。夏教授您的看法？
对，首先呢我讲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个外溢效应。
是
因为美国总统啊，美国的两院呢，我们要知道美国的两院是以全票通过的，就是参议院里面，对，是两院的共识，而且是两党的共识。因为我刚才讲到在众议院呢，那么是有几个主要是民主党的那个众议员呢来了一个就是提出这个议案，但是在那个参议员呢，那么他这个 sponsor 他这个提出人呢，那么是Rubio， 那么就是那个你可以看到是佛罗里达的一个共和党的那个参议员，所以呢这有两党的共识，所以是全票通过。那么它这里边呢，当然美国一方面呢跟全世界其他的民主国家，那么提供了一种范例。因为我们看到藏人呢在全世界的流亡了，现在60周年呢，所以呢这个议案呢对藏人来说了，尤其是对我觉得无家可归了或者有家难回的藏人呢，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礼物了。那么希望他们呢能够回家看看。同时我们看到藏人呢不仅是流亡在美国，那么当然美国呢是藏人流亡那个非常大的，应该仅次于印度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呢在印度有很多流亡藏人，那么在瑞士有很多流亡藏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呢，那么他们都有了就是流亡藏人的聚居。所以我相信呢，就是说加入了当地国籍的流亡藏人呢，可以推动当地的这个就是政府了能够模仿美国的这个做法，所以呢这里边呢有一个外溢效应。另外还有两个外溢效应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刚才呢你也提到马格尼斯基这个法，
是
马格尼斯法了和那个就是2018年3月份的就是台湾旅行法了。那你都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人呢在不断的谴责，就说是特朗普总统了好像是要关门，但是其实特朗普总统呢也不是说要关门，特朗普总统就是说你要进出我这个门要守规矩，那么你怎么样进来，怎么样也允许我们进到你的门来，这些对等的等等的这些规矩呢我们要建立起来。所以我觉得呢那个特朗普总统呢他不是要关门，他就是我们大家怎么样要那个门，那个就是那个和门呢要相对了，就是门当户对的感觉，而且要对等，对，然后呢要就是公正的体面的大家来相互的交往。所以呢这跟那个台湾那个旅行法了，我觉得这些如果连起来一看的话了，那么特朗普总统呢确实想建立一种中美这个交流的起码的规范，不是像以前的这些总统了，对中国了，就是他的一些下列的这个就是下流的一些做法了，好像是那个睁只眼闭只眼。那么现在呢，特朗普总统说我没法容忍了，因为过去的总统呢，几十年了都那个容忍了，那么我不能容忍。我觉得这一点呢就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外溢效应呢，就是在于，所有的这个民主运动的这个参与者。尤其是我们看到2019年呢是六四的这个发生的这个30周年，那么也就是说有六四以后流亡的这个几万的这个华人， 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就是西藏那个旅行对等法，不仅是给西藏的就是美籍华人美西藏藏裔的美国人呢带来很多的那个就是权利的保护，其实呢对华人呢也带来很多的保护。所以呢有许多呢我们看到六四里边的所有就是流亡的，包括那个陈奎德那个先生或者王丹呢他们等等呢王军涛呢都是没办法回家，包括我也流亡了十年也没法回家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呢应该在民主运动里面要推动一个就是归家运动，因为呢就说这个法它不仅是包括那个西藏自治区，它包括云南四川青海和甘肃的那个其他的四个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这个法律说得很清楚，对外交官他们要保护让他们能够进去，对记者能够保护让他们进去，同时对一般的游客要去参观那个西藏地区包括其他的四省的藏区，那么都应该了保证他们有权利进去。所以我觉得了我们应该了以此为就是一个基础了，那么不断的去推进，那么对那些呢阻止我们呢去访问去参观的人呢，要具体的把文档呢要留好，然后呢要把它给汇集给美国国务院。我相信呢美国国务院在30天以后呢向国会去汇报的时候，那么国会呢因为有这种强烈的共识要支持这个议案，所以我相信呢会给中国政府这个带来一定的就是压力。
嗯哼，好的，谢谢夏先生。那么同时我想请问您，其实呢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就西藏问题在接受应该说他在接受美国的这个媒体就西藏问题的这个提问的时候呢，他说之所以不允许外国人进入西藏或者说是限制外国人进入西藏的这个原因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因为当地的这个气候不太好，可能考虑到这个访客的身体会不健康不适应啊，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当地有环境的压力，那么怕这个西方人进去之后呢是影响当地的这个环境，那么这个解释呢是不是会让外界觉得呢就加剧外界对这个中国政府的反感呢？陈教授陈博士
呀，我想这个我先说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这个说法，这个非常可笑的，这显然是个谎言，而且这个是西藏人，当然大家知道西藏长期生活的人可能比较适应，对不对？但是后来有大批的内地人中国人，也就是说不是长期生活的西藏人，都到了西藏去做生意干什么，没有听说过这个发生了严重的疾病瘟疫什么这情况，没有这个情况。他说这个就这外界人看来完全是个就是个笑话，而且只能是加比尔是美中国政府非常虚伪的，不敢正面的回答他真正的 concern， 他真正的关切的东西是什么，而打说谎，用说谎来掩盖这个是问题。我想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是更加鄙视中国政府的一个说法。另外很多刚才有几位网友谈到了所谓的西藏问题，由于大家不了解所以才有这样一些政策等等，我想大家非常清楚中共的基本政策，就是包括西藏政策，包括很多政策，它正是建立在不透明的信息封锁的基础上才能得以成型的。你说大家不了解西藏，不那就好了，就让所有的全世界的媒体大家中国开放他的媒体对全世界，也就是说消除你的网络长城，消除你的防火墙，消除你的这样那样的这其他国家几乎都没有的这些东西，让大家真正去了解西藏究竟怎么样，大家互相进行辩论，就西藏究竟应该怎么样，是不是应该有对等的出入的权利，西藏人是不是有权利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自己的达赖喇嘛尊者是不是有权利回到他自己长期的故土去弘发他的那个宗教，包括弘扬西藏的文化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非常简单，你打开墙好了，让大家共同的在了解，共同的去传播信息，了解情况，然后辩论，最后得到一个公正结论。你现在把人员封锁了和其他世界不对等且不说，你现在信息也封锁了，你还说别人不了解，你为什么封锁信息？你就是为了要别人不了解吗？所以非常简单的东西，大家所有的网友恐怕没有任何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封锁信息，如此是全世界对网络封锁最严厉的国家，为什么西藏问题同样如此，逻辑都在这里，所以清清楚楚那些话我觉得是不值一驳的。
好，谢谢
宇宙，我能不能
好的请讲，对请讲。
对，因为这里边呢，那个进入西藏的这个困难呢，比如说美国国务院呢最近就透露几个数字了，就是过去两年美国国务院呢申请有39个要求进入西藏了，只批了就是5位这个官员进去。然后呢，纽约时报呢已经8年了，就从来没办法派1位就是记者了，那么进到藏区。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中国的这个西藏呢对外界的封锁了，那么是非常严厉的，而且对像《纽约时报》这么大的一个报纸啊，8年了都没办法进到就是藏区的去进行任何的采访。另外呢，我们还要看到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海外呢有流亡的，就是十来万的就是流亡藏人，许多呢已经加入了就是当地的国籍。我刚才讲在美国有2万多。那么当然呢，我们也认识到，就说现在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就说这些流亡的藏人，他们呢即使获得了美国的这个国籍了，那么他们呢也不会被允许就是回到那个西藏去探亲访友。那么如果你要说气候的不适应，那么几千年的这个基因的气候确实有些演变，那么对藏人来说呢更容易伺候那个适应它的气候。那么为什么你不允许美籍的这些藏人那么返乡或者去看他们家乡了？那么这一点呢我就觉得非常的荒谬。另外一点呢，我想那个指出了所谓的西藏的生态啦，那么脆弱啦，那么这是的，那么这正好是藏人呢在不断的呼吁全世界关注的。那么但是呢，中国呢现在不断破坏生态呢表现在2个地方。那么一个呢是其实中国政府呢在有意识的鼓励了就是汉人呢这个大规模的呢向西藏呢就是在那个移民。那么所以呢我刚才讲到就是说这种大规模的那个规划的这个建设导致的大规模的那个就是汉人的这个旅游了，那么其实是跟西方的游客来说呢是简直是那个没法相比的，是九牛一毛了这东西。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推动就是西方国家尤其是外交官新闻界还有就是这些有这个就是跟西藏高原呢有亲戚有这些血缘联系的人呢能够回乡去看看呢，我觉得这个和中国政府说的什么要保护生态没有那个直接的关系的。因为中国政府要保护生态，第一个就是控制它的大规模的这种滥采滥伐和那个就是汉人的那个大规模的无序的这种流动等等的，我觉得恐怕这是对西藏的一个生态了，恐怕是更切实的一个保护。
嗯哼，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接下来陈贵德博士，我想问你，就是事实上呢，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旅行法通过大概这个前后的样子，中国媒体呢是连续2天发文抨击西藏的这个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中共呢似乎呢把这个达赖喇嘛看作西藏问题的这个症结所在，那么您觉得达赖喇嘛是不是中共所面临的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呢？还是其他的原因？
他当然是达赖喇嘛尊者，大家知道是在全世界享有崇高威望的一个精神领袖，在各个不光是藏传佛教，各界人士、各种信仰的人都对达赖喇嘛非常崇敬，而且他在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尊崇。这个中共害怕达赖喇嘛的影响力在中国扩展，这也是事实。但是西藏问题不光是达赖喇嘛尊者的能不能回西藏，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能不能回西藏，能不能和他的回到故土和他的大规模的大长期的那个信众见面传经等等等等，同时还关切到西藏本身他的文化、他的宗教传统、他的这整个的基本传统受到逐渐的灭绝的这个危险。所以说西藏人关切的除了达赖喇嘛本身要回到西藏去要把藏传佛教发扬光大这一点以外，藏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要保存下来，这也是他们非常关切的，而且藏人的基本的权利不能受到侵犯，这些都是长远的，和达赖喇嘛包括他的是不是圆寂了这些都没有关系，将来仍然这个是藏人长期关切的，是久远关切的问题。我觉得这两者不能，中共一直就是想把西藏问题最后化为一个人的问题，但是你企图把达赖喇嘛尊者一个人的命运来全部掩盖了西藏人的基本命运、西藏文化、宗教的基本命运这些问题，我觉得是它是一个对世界舆论的一个歪影，是个歪曲和一个错误的引导。 是值得西藏人警惕，也值得我们世界各个观察家的警惕的，各国政府也必须警惕的。
好，非常感谢。那么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夏明博士和陈奎泽博士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和分享见解。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分享所有的这个评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将通过特别节目形式来回顾美中建交40周年的历程和启发。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